其实了解一个为什么要上这一门课，乃是我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来读来研究它。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在修禅过程当中啊，这个禅定，我们一直强调一个佛法的概念，它一定是因一个功德的成就，一定是因缘和合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成就任何事情，包括你持戒、你修定、修慧，绝对不是我光持戒什么事情就记住了。你持戒要持得好啊，你要没有定慧，其实也不容易做得很好。我们要讲说，我们一直的有个概念啊，你持戒，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现实这种欲界里面啊，你持戒要持得很精严，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欲界这种烦恼的冲击里面啊。那你假如有一些定的基础，能来帮助你降服这种欲界的烦恼的话，那你快得很多。你想，我们如果以换我们的那个比丘的四众戒，你要是当然这个是一种期待。假如你有初禅的功夫啊，你看你省掉多少烦恼，对，你大概比较不会去偷盗了啦，因为那个东西也没什么好偷，因为在初禅那种喜悦里面，对世间的这种欲界的东西也不大喜欢，对淫欲的东西啊，你大概也很容易跳上去了。当然不能说完全啊，可是我相信内心的这种烦恼是很容易跳跃过去的，因为在色界的这种禅定，对欲界的这种淫欲啊，是很容易跨越的。那至于说那一种其他的那个杀生啊，相对的这种对嗔心的那种降伏也有这种作用，所以借着定供戒来降来辅助我们的利益戒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其实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绝对不是跳空。只是说，在我们在修一个东西的时候，为了方便，我们把它偏向某一方面来讲，说现在来讲持戒的、定的、慧的，可实际上在运作不一样啊。所以，包括我们在持戒，有些情形，有的人戒收得很紧，可是不得自在啊。为什么？他把戒拿来执着，戒是拿来规范。来疏导你的烦恼，来降服你的烦恼，来防患你作恶。可是有的人变戒变成你来一个执着的东西，变成绑到这样不得自在。那实际上戒，佛陀制定的戒律的确有助于帮助你解脱的，这是不容否认的。问题是佛陀制定的戒的精神，你有没有掌握到？你有没有用恰当的智慧来面对持戒这件事情啊？假如没有的话，那你这种持戒很可能成为你的障碍。好像比如说戒禁起见呢、啊，戒禁起见有很多是不应该持的，结果你依于你个人的迷信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你解脱，那这样情形就是一种错误。可是外道有这种情形，我告诉你，佛教里面同样这种情形，把戒律看死了，看死的话呢，把自己帮死。那当然我们以目前现在的环境是把戒律看清了啦，戒律看清了，不过把戒律看死同样是出这种问题。那所以说戒律是这样，定也是一样。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定不容易成就，是第一个，你不知道定要成就具足哪些条件。这个以前我们上课也一直在强调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修很多法门都不容易成就？第一个，你的观念不清楚。像比如说我最近碰到一个已经打坐修禅，他已经也相当好几年了，在禅堂里面相当久了，可是他一坐就空白了。他功夫很，因为他一直想要找人家问他，也没机会，没有给他一个答案了、啊。他功夫算是很好，他一做很快就心就空空白白的，啊，就是停在那里，已经停了好几年了，就是不会动。因为他觉得说，因为他不知道面对这样的一个境界，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不知道，啊，就这样就很舒服。所以说只要打坐，他是很喜欢打坐，那个一打坐可以坐很久，可是就是你老是停在那里啊，他不知道面对这样的一个他所观的这样一个境界，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因为他缺少闻思。他在于佛法的闻思，由闻思里面对戒的了解，对定的了解，对于法相的了解，乃至修禅次第的了解，他不了解，所以他就停在那里，白白冤枉了好几年，是不是？这包括我们像念佛，很多法门都同样的这种情形啊。所以很多人啊，你看啊，同样的，我一直在讲过，一上场演讲，这一个演讲其实具足了你很多的这种能力的展现。 那同样一个禅定也是，你已经调伏过多少？你看平常要是说，我们现在找一个那个董事长啊，经常在玩股票那些来让他打坐，你就在敷衍里面待个一年啊，你要是不跟他讲，就叫他逼他做，他没用的哦，最多只是稍微静一下而已。为实际上他缺少，尤其是那种对外面的挂碍的那种心啊，他无法增加死心塌地的修禅。那还有他的动机，所以我那时候你看呢、啊，我在面有对一般同学问他，好，那我们干脆现在来问，二十五号是谁？这个没问题的。你认为哈、啊，我们修佛者为什么修禅？修禅的用意在戒定慧三学里面，定学它的定位在哪里？像以前我问了一些同学，他说，就是让自己比较少烦恼。那还有讲说，有的甚至讲说他要健身，真的还是有人说他这样打坐可以，好像脸丹，你要脸气舒啊。其实啊、哦，在一般禅定来讲，它是共识间，就刚才那个穆慧师有提到，它是共识间的，没错。问题它最在我们佛教里面最根本的价值就是说，它帮助我们看清楚，其实就是一种工具式的工具手段的价值而已，阶梯式的价值。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讲说，连到真正修禅定，到最后一定在禅定上，它毕竟是一种第一个不能执他的，不能执他。禅定有禅定乐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说，禅定它在修禅定的时候，这个事先的观念一定要有，或者说禅定境界一旦现前的话，你不容易割舍的。我告诉你，它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种执着，你会产生一个，因为像一般如果修禅定，如果没恰当弄好的话，第一个照理讲修禅定，第一个先降伏的是嗔心，可是一个人对禅定产生爱着的时候，凡是跟禅定不相干的境界啊，它会产生嗔心。所以有些修禅定的他很怕人家干扰，这在佛陀那个我们在经书里面有很多人家被干扰又起嗔心的吧，是不是？那一嗔心很大的吧，为什么？他本来心力就是强，他一起嗔心比谁都强，所以一禅定里面容易产生定慢。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在修禅不了解这个价值的时候，定的用意啊，第一个它是在我们这个来讲，它是对我们，假如没有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习性把它做一个降伏的话，第一个你很难做一个强烈的一个慧观，所以说如风中烛一般啊。那现在修定就是要把这个风止息下来，那止息下来再过来就是慧的功能了。那在禅定里面，在佛学里面，在佛法里面，它的用意就是第一个借着它来降伏我们的烦恼，止息我们的烦恼风啊，帮助我们会对世间的真相的看剔透的看清楚，用意在这里。所以它变成要定慧相辅相成，以定的力量来做我们会的观察。所 所以它的价值在这里。那它的价值就跟我们要了解的，假如你不了解的话，你修定的话你会停在那里。那你停在那里，你得到定的功能了，可是你发挥不了它的实质价值。所以有很多人修定，第一个停在那里的很多，甚至有些似是而非的一种概念相当的多。比如说有些人，你看啊，因为我最近问到一个，他也问一个老参，他讲说，其实在参禅参到一个顶端点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分别啊。其实你要了解啊，这位老禅师他这样讲无分别啊，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用词就是这些，因为他们很少把活相名相细很细分，所以他们就这样，这个时候没分别。其实他这个如果都完全你讲无分别是错的，他还是有分别，可是他的分别是很单一的，很纯的，很明净的，绝对不是一种昏沉不明了的，你知道吗？我们参禅在还没进入另外一层的时候，还在把持我们的参这个话头的时候，这一个到顶端的时候，到那个维系那个念头都泥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定的一种现象，它必定是要看得很清楚的。因为它的用词是没有分别，可是正没分别，对一些初学人呢，他以为就空白了，就是说把话头什么都丢掉了，那就停在那空白，等到他哪时候人家出了一个响声，挨了一个板，你就开悟了。就是有的就在等待这个，那我说你开悟变成是期待外缘了、哦，那要是都没人，那你不是在那里白搭的？因为哪天这个都没有人丢东西进来，没有那挨板子，或没有东西掉了，像如果去老和尚是杯子掉了以后呢，那你不是故意要找你的侍者说，师父差不多了，可以丢杯子的没有？你快啊，师父你有没有开悟？哇，晚了，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是一种。这样的概念哦，有时候就是因为细说上上的一个不了解、哦、所以就产生很大的误差。那这个是有他自己在定上还有相应的啦，可是像一般来讲我们在修很难相应、哦、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平常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条件不够，条件不够、啊、你不能安心于修这样的一个禅定、啊、所以我们要讲说这样的修禅定，它也具足了慧学的基础，还有戒学的基础。当然不一定说一定很具足啊，可是没有它，实际上真的不行啊。我想，因为最起码你对戒的，如果你一直都不容易持守，第一个你一定身心不安的。你身心不安，加上你的烦恼一直炽盛啊，你做禅定的功夫啊，你很难持久的、啊。像我们现在很多在修禅，其实很多是一种感性的。纯一时的感性的感热闹的，那这样的热闹一进来以后，他得到一种第一个，因为他对这个环境呢不熟，很好奇，所以有很多经过禅期乃至禅时进来以后，哇，产生很大的欢喜，又开始就认为说凡是跟他不一样的开始回谤。我现在碰到就有这种情形，对他都没有修过的法门，他就认为说，像比如说最近有人在圆光设的一个禅寺嘛，那有一个人就去修啊，修完了以后他就认为说，中国那一种参话头根本是骗人的。我说你有没有参过？那你没参过，我就说你这个人啊，参了十天了、啊，你再参个一千天，你还是这样，你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参了啊，参了老半天还是一样的。照理讲参完了，如果真实受用，它不是一种这样刚强傲慢的心情、啊、我告诉你，如果跟法相应的人，他并不是说否定他再不会分别思维，他会，可是绝对不会这样一个对一个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啊，也大胆妄下断言的，就是说这个不好。所以你看这其实这里面参禅有很多都是一种很感性的东西，因为他不能参过，那不曾参过，他开始很好奇。可是你看哦，这样一种很欢喜的人，大概也都参不久。为什么？为有习惯了以后，就麻痹了。所以他不是依法而参，而是因为纯粹一种兴趣而已，感性的东西。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在有些地方那个参禅的高官显贵，对对对对对对，急到一阵，那噔噔噔噔噔噔又跑掉了，那剩下的就是，剩下的其实乃是真正懂得用功的人呐、啊，或是就不然就没地方跑的人。那包括念佛也是啊，那你把一大堆人念念，哇，这个大德啊，念念念念念，你看，祖云法师一走，那又不见了。那念佛往生跟祖云法师有什么关系？那一个老和尚在那里，大家就念；那老和尚不在，大家不念。当然现在还是有，可是实际上那种气氛和那个都差很多。所以很多人在修行佛法里面，第一个他并不是了解这个法的一个真实意义，所以不能了解的话，他一直希望别人由外在来肯定的。那这个慧学一样，我们谈到慧学的时候，其实上我们有很多。并不是说我们这样肢解上来了解，待会我们会谈啊。你如果光只是文字上的肢解，我告诉你，你所体会的东西是知识，它很难构成你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我在以前一直在强调，一个人对佛法的知见一旦确定了，他不是光我知道而已，他是会落入到实践里面的。他有一种，就算你现在还是烦恼很重，有时做有没做，可是内心有一种推动力，它会有的哦。它是一种信念的，就好像信受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那种信念哦。我们现在不是，我知道三民主义，我知道共产主义，那个和我信奉三民主义、信奉共产主义，那不一样哦。那借着文字上的体会、真实理解以后，它产生那种信念力哦。我们讲的圣解力嘛，它不会动摇。那这个东西并不是完全说你光听闻就有够，你假如没有在实际上的生活一做思维观照的话，不容易产生生根，它不能在你心中生根。所以它是一种因缘具足的，包括慧学，它也必须由你的行来帮助你的解，由解来帮助你的行，它是一种因缘，还是因缘和我告诉你，始终站在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立场来看世间法、看佛法都准。千万不要以为单一的一门打遍天下，我告诉你，一门表面上是说一门，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资粮在，绝对没有那种跳空的东西啊。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当初我是觉得说，整个在学佛过程当中，大家佛法讲得很殊胜啊，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我也经常修到一半就停在那里，再下一步我不知道。那中间有哪些过程，有哪些认识，那我们显然必须要很进一步的去了解它。那所以说，我在我能因缘所能碰到的，刚好我碰到这样的一个论，我觉得说我有必要去了解它。那了解，我其实根本的用意是帮助自己在修禅上有一个整体观念。那再过来就是，在我未来假如有因缘的话，我也能给一个有缘人呢、啊、提供一个比较恰当的修禅的次第。我是这样在这种心情里面才开始踏进来这个范围的。那这个东西它里面呢、啊，我们一接触以后，我们发觉。一个法门啊，它的确它是从各方面组合的。像我一直在强调，希望大家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一定要定时的看，这里面有时候是佛法共通之意啊，有的是智者大师个人的创建。你要不要守？不一定。我告诉你，不一定。为什么？路很多种。路很多种，并不是我看第一智者大师啊，实际上路本来就很多种，这是他个人经由对经教的体会以后提出的一条路，有些是经教共义共同义，那谁都很难去改变的。我想戒定慧必然要三劫同具足才能慢慢去寻求解脱，这是没办法，这是谁都改不了。可是至于进路怎么样去分别它，怎么去走，这有容许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面对他的时候，你们可以提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说，一个祖师啊，经由他对经教的了解以后，他提供这么一条修禅的路，提供我参考。如果你觉得说很可以行的，你就依他行。那如果化解说，我比如说我不一定要念佛，那我也不一定要参禅。 可能我喜欢参禅，那我参禅，我不一定要念佛。就是我了解念佛法门，可是我不一定念佛。那我了解参禅法门，我不一定参禅的一样情形。我了解他有这样的一个知见，建立一个修禅的系统，我认识他，我了解他的一种发心，还有这中间所提供出来的一个修禅的观念，我可以参考。可是你是不是照这样做，那是个人的。那可是这里面除了你用不用，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同学啊，一般现在人，这是一个现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共同的一个现象。现在的人真的是智慧低，不骗你，当然以前呢是不是也真的低我不晓得，不过目前我就觉得连知识分子啊在思考问题啊都很肤浅。他可以应用很多的资料，可是他都不会推论，推论出来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结论啊。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资料做一个很粗略的一种推论过程，得到一个很狂妄的结论出来。这个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对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出在我们整个教育里面的一个整个结果，我们怎么去思考问题。那现在就是说除了内容的问题之外，我希望大家能站在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智者大师如何来思考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讲一个讲次第禅门，这一步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也就是这个次第禅门啊。这里面我们讲，比如说我现在假如问，哎，我们现在那35号是谁？哦，哎，哎，那我们就请问这位大师哈，哎，你因为我是初学啊，你认为我应该怎么修禅定？一个修禅定应该记住哪些，我应该怎么准备啊？你简单的谈一下。如果你碰到我这么一个初学者啊，那问你这位大师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一个在我们台湾东部的一个大师啊，对不对？那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修禅。可以啊，请坐哈。你看哦，这样的讲法啊，对于一般来讲，其实当然是因为是课堂上，我相信如果让他自己盖的话，他可能会盖很多啦，所以当然课堂上他就客气的，我们大家都很熟哈，很清楚哈。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智大师是用十章，他从修禅的大意，还有对禅的名词的解释，然后他应该有哪几个纲领，大三个门，他有哪些次第，次第当中每一个次第有如何能观的智，所观的境。好，开始提出方便。那刚好文光师谈的这些都是在方便当中啊，方便完了以后修禅的修的正道的东西是怎么样，然后他要告诉你如何起教，如何来从事教化，然后到最后要会归修正果报，这些一路上的你看哦，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许在经教里面，可是 油，可是智者大师经由他的那种体会啊，他在提供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有能这样的一个章节，这样一个系列下来。我相信以后我们在谈一个法门，你想要用简单的一个法门，你也可以做这种十分法。也就是说，这个当然在我们进入本文里面会谈，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章节有它的意义在，可是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它有它相环环相扣的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能说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在。那这样的一个分法，也就是大家学习的，也就是借着我们对祖师大德乃至从经教里面的这样对事情的分判能力、归纳的能力、综合的能力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学的。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家都没有这种经验，突然人家问你问题，哎，我有这种十分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以讲几分，可是至少你不会说从何下手啊。像有些没经验的人家给他一个问题以后，他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如何去解析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的了解说，一个问题的形成啊，一定是要，你看智者大师他是从这个十分的角度里面，十分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修禅定的缘起，也就是一个要修禅定得发挥它的价值啊，应该记住十种因缘。我们呢、啊，一般人像我们看了会啦，可是你要说突然人家的找你问，你能不能分出这种十类？那如果我们看过了以后，任何法门当你在讲述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往这样的一个模式来为人家先说，乃至碰到很多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可以作为你的这种思考模式，就可以当作你的参考，乃至以后在推论论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他那种论证脑筋相当的手巧。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思考内容，那你看你自己要不要用。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也让我们了解说这个怎么一个思考。那最重要的我想是我们一般对修禅啊所得的资料观念都是很零散的，甚至假如那四十五号是哪位啊？阿弥陀，在你学到现在你出家几年？两三年啊，那也可以的哈。你现在能听能讲出来的禅定的名称的有几个？不多哈，有没有五个以上？禅定法，修禅定法，其实也知道一些，那不过如果再继续问说各个怎么修，哇，那一下子就麻烦了哈。对，那实际上禅定的方法很多，乃至说你现在，我甚至问你，假如说你现在修哪一种法门，你念佛你怎么念？念佛法门跟禅定有什么关系？跟戒学有什么关系？跟定学有什么关系？跟慧学有什么关系？这里面现在有人能不能马上这样跟他谈的，请站起来。就是说一个念佛法门跟戒定慧三学的关系啊，其实我告诉你，任何佛法难道有离开戒定慧三学的吗？没有了，哪有离开的？可是那我念我往生，可是我真不知道他关系怎么扣情上去，是不是？要是我可能就碰到这种我们顽皮的居士，我们可能就这样问哦，而且问到每问一个倒一个，每问一个倒一个，问得好高兴，对不对？师傅都倒了，对不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所以第一个禅定，当我们好像很模模糊糊，大概了解，可是这中间有很多的过程，有他必须要了解的一个观念。
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上的课啊，希望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也许有些同学上到一半会觉得说，禅定就禅定了，属性那么单纯，为什么还要讲那么啰里啰嗦的？所以这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事先才要讲，禅定要成就，还是要因缘和合，还是要观念上的养成，这个都必须要有的。还有，借着这个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啊。现在这个时代，每个时代里面在了解一个佛法，其实情况不大一样。智者大师在谈论这个四禅波罗蜜四谛禅门的时候，实际上有他的时代背景，他们有应一个环境的需要。所以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现在为什么流行哪些法门，为什么流行哪些法门，都有他的时代的要需求呢？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台湾现在佛教的形式哦，大家比较兴盛的，所以属于那一类的法门就比较被提起来。那如果在西方的话，那个藏传的佛教比较兴盛，那藏传的东西就比较流行，比较被留意，对不对？所以说这倒是在谈这些东西哦，应于当时的整个环境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站在我们现在的人的立场去思考这个以前的东西啊，有时候会不恰当。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也是我一直希望说，因为任何一个佛法的升起有因于当时环境的需要。所以佛陀并没有将一切佛法讲尽，为什么不可能讲尽的？因为众生的病一直在变。那佛法像学说佛陀当初为什么不讲说用梵文或用巴利文来统一做一个我们统一的一个佛教语言？佛陀说不行的，因为任何一个环境有他的语言，我们就尊重当地的语言。那你知道这句话的用意在哪里？就是说应要契机，佛法应契机。所以一个佛法演变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它有它的价值，有它因一个环境不得已的地方。像我们讲格义佛教，格义佛教其实到道安法师早期他也是用格义佛教的，可是到最后他破格义佛教，可是破了格义佛教，格义佛教现在还活着。为什么？没办法去除的啦，因为这一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你要让我跟你能沟通啊，你必须要能跟我有一个中间管道。第一个就是你们的文化，所以格义佛教不一定，格义佛教是所谓说用中国的语词来解释佛法，所以中国一直有一种把用无来解释空嘛，用无来解释空啊，这在中国早期就是这样。可是无就是没有，空就不一定哦。所以因为这样的误解啊，让我们对佛法产生一种误会。可是这不得已啊，进入一个环境。所以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道，这个我们道家的道啊，在西方翻译里面经常有时候就针对这个字出来，不然就是翻译的音道，它不能照这个字义上选择一个字出来，因为西方的文字里面没这样的一个含了这个道的意思的这一个东西，只好不翻。那不翻的话，那个人体会就有不一样了，不一样。那我们现在了解说，一个佛法进入一个环境里面，实际上有它在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因于这个环境的一个需求，所以它会呈现很多的一个相貌出来。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所以说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现在比如说中国佛教的演变到现在啊，其实中间过转了好几次，甚至有时候当然第一个是整个教团自己不能坚守原则，那有时候是市场需求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环境也是市场需求啊，法会的很多人，讲经的没多少人，那讲经的讲的轻松很多人，讲的严肃的没人，就是这样啊。因为市场需求，所以因此有的不甘寂寞的开始就哇弄得，因为那人多嘛，而且好捞啊，是当然我们这样讲有时候会 这个就毁谤到有些人家真的是为了以因生活是度化众生的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不是在批评他，我是说有些情形整个环境是这样，那中国历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说在一个气理气机的两个角度里面呢、啊，一个调和啊，不能有时候地方有一种偏了、啊，所以佛教里面演变到后代的宋以后的那个明清以后啊，这个佛教变佛式的佛教啊，一直兴起来，那这里面也整个有一个它的背景环境。可是在早期中国佛教的那个早期佛教，它应用的禅观啊，如果我们从实际上去了解的话，修禅的也很多，讲经的也很多，那个精彩的比我们现在更精彩啊！啊，待会我来分享啊。实际上它里面那个竞争的这种状态，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情形了、啊。那可是这里面都有依于这个环境，有政治领导它，政治影响它。佛教从头进入中国，一直受这个政治影响，经常都有政治影响在里面的。它来引导你，导致你产生这样的一个风貌，也就是依于这个气，这个机啊。整个时代产生变乱的时候，哪些思想会出来？比如说弥勒思想和净土思想啊，这个西方净土思想，这个和当时动乱都有关。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度里面啊，积极往外开展的话，那时候的那个净土思想、往生的思想啊，不容易开展。为什么？因为力道强啊。可是当很乱，人的生命哦，容易就一下子消失，比这个动物都还不如的时候，那有种求生净土的意愿，就那个思想就被提出来。因为这世间我们有一种无力感，所以一个法门的升起都有它的背景。同样的，智者大师他会构成这样的东西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不合理，或者说那还有其他禅法怎么没放进去？因为那时候可能不谈那些禅法，他会把这些禅法构进去的话，那根本上和当时修禅的习惯有关系。他会强调哪些观念，和当初的那些人的对经典的解释观念也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在当初啊，智者大师的背景，我们假如能这样了解的话，其实对中国的未来佛教的开发啊，有很大的意义。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今天你要开展一个既能站稳佛法的根本义理，可是又能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你必须要了解中国人，好吧？那我们现在也许在座有没有台独的，我不晓得了哈。啊，有也不要讲，我们这里不谈政治就是的哈。假如你认为说台湾未来的佛教应该怎么走，基本上我是一直很不喜欢佛教有地域性的，我不喜欢。可是如果你为了度化台湾人来学佛的话，你要了解台湾人的思维模式，就算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说中国历代他的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了解佛教在中国这一套这样下来以后，走到这一点，我们累积这样的经验，未来中国佛教何去何从才能定出来。我们要吸收过去的一些经验，看到它的弊端，看到它失去什么，和它又哪一点符合中国人的需求的，这样你才能规划一个恰当的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否则的话，那各搞各的，也就是说你所开展出来的是一个没有根的东西，不但在教理上、在教史上你没有根啊，在于对中国人的思维的了解你也没根，所以你开展的东西可能很多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可能也不一定符合多数人的需要，变成你可能活在很多人的掌声里面，可是这掌声之外人家对你的批评你都不知道，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说，当然在座有的人可以研究印度佛教，有的人可以研究藏传佛教，可是也有些人可以去研究中国古代的这样一直下来中国佛教，因为现在的人很少很少人在做这样。 那这个智者大师他在谈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恰当的了解中国人在那时候的一种佛教衍生到中国以后是用什么心情来接纳他，接纳以后会产生怎样的问题，问题以后他们产生怎么样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又有哪些问题，是教团，所以中国僧伽制度也是很值得我们了解的。中国僧伽制度和当初佛陀那个制度已经产生怎么样的变化，乃至这当中有哪些背离，所谓背离已经不合法了意思，有哪些东西你不能说它是背离，是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最近也跟那个卢旭法师啊，好，我们老法师出去啊，刚好回来的时候，他要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戒律的观念啊，每个地方有他的生活习惯不同，你硬要把外地的某些东西硬套进来，走不动，他会把你认为是蛮夷，认为是你是野蛮人啊。所以，有的是我们现在经常讲，出家人要是在参加一些会议，你要是还赤脚的话，很奇怪哦。那实际上在佛陀那时候有没有赤脚啊？对，那么泰国应该都还赤脚嘛。可是如果你现在参加台北什么国际会议，你还是这样两只脚这样咚咚咚咚咚出去也没洗的话，万一还有香港脚或是哪个长个疮疤的话，那种真的是很难看嘛。人家会觉得一种远离，因为不符合这个环境的需求。那你如果威仪还好的话还好，如果你比较邋里邋遢的，第一个人家连接受都不接受，更不要跟你谈了。这一个环境有一个环境的一个需求，我们必须要考虑清楚。在你回到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回到这种环境能接纳的一个模式。反正你还是站稳，可是应激要有所不同。那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整个当时的一种情形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恰当的一个掌握，一个时代一直在变。那这个智者大师他在谈这个。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早期，他一18岁就出家，出家以后啊没几年就受戒，受戒完了以后他就到大苏山跟慧思大师听闻佛法了，足足在大苏山应该有8年之久。在8年当中他也静静的诵很多的经，那也是参禅，乃至为慧思大师指定他代讲般若经啊，他也证得法华前方便，也就是在8年里面他没有实际出来，他除非他师父交代他做这样，或者他就在山上里面好好修行的。修行以后他出来的，从大苏山，因为这也是他师父指示的，不像我们说我们要溜，人家是师父指示，而那个师父也不是说那指示，是因为实际上以前的，我想这种心态我以后我们要培养，我们只要培养一个法轮生，这些不是你的，所以一个师长他有绝对的这样一个胸怀，就是说你应该往哪里学，你的因缘在哪里，你应该离开了，你不要停顿在这里。你看那个慧思大师就有这种雅量啊，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往哪里去，你应该怎么学，他也尽心的交往的时候，你的因缘在哪里就放开来。你看那这样的永永远远，你看啊，那个慧思大师从他以不智者大师从他后来，从他早期上到晚期，他的脑袋里面啊，很多他慧思大师的影子。那真的这个师徒是一鼻孔出气啊，很多观念就用搞不在一块啊，可见那8年是真的吃了很多他的奶水啊，吃了慧思大师的奶水长大。可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得，也就是一个师父的精神确实在他的身形德范上都能教育给他的弟子的。他这样的一个思想也一直都是一个很端正的一个心，就是其实我想智者大师之所以未来能走那么远，因为那8年的基础建立得很好，对于不管是戒邪定邪慧邪的那种建立很清楚，所以以后即使到最后人家那个皇帝一直在那个他说晃就晃啊，像我们现在如果李登辉来找你，请你当国师，哇，那么就忘了我是谁，那一天一定睡不着觉了。对，人家是赶快跑，那我们说真的，我等李登辉来，赶快 用红地毯接他。那开始我们身为一个出家人就开始很客气很恭敬，差点没顶礼而已。是当然这个我们只是说举一个简随便的例子乱举的啦啊。我就人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培养这样一个身格，一个出来以后，他这一个四禅波罗蜜是他八年以后到了金陵了瓦官寺讲的第一个禅，他应该是先讲大智度论。所以你要了解他这个东西，他讲完大智论大概是时候的前后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就是他到了瓦官寺在谈这些东西的。那谈的时候因为他也很重视大智论，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一本论几乎跟大智论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有密切，基本上思想的整个基本思想原则啊，应该是以般若经大智度论为引导。那其他的就是他从各经论里面你可以慢慢去了解他的那种了，他读的经很多，在他那一个时代里面读书不像我们现在呢划拨哦，还有请个那个本秀师去购买就回来了，我想那时候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打个电话请那个出版社华尔出版社寄书过来的，大概那个书都很难拿到的，是不是？可是他你看啊，从他阅读里面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相当博学的人。那他能那时候呢为什么不引用其他经典？有些经典他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就他能掌握的经典里面他对他做恰当的理解以后开展出一条修禅的次第。所以你看他那个修禅啊，这个他所用的这种禅观啊，像这些都是从史传里面啊僧传里面可以看出这些人确实都在修了这样的一个禅法，当初都很多人在修。